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酉年到壬戌年，一共八年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上太始元年，乙酉年，公元265年。春季三月，吴主派遣光禄大夫己挚、武官中郎将洪球与徐绍、孙玉一同前来回访。徐绍走到濡须时，有人进言说徐绍称赞中原的美好，吴主发怒，将他追回并处死。夏季四月，吴国改年号为甘露。五月，魏帝赐予文王特殊的礼遇，将王妃晋封为王后，世子立为太子。癸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，吴主逼迫杀死景皇后，将景帝的四个儿子迁到吴地，不久又杀了其中年长的两个。八月辛卯日，文王去世，太子继承相位，担任相国、晋王。九月乙未日，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任命卫司徒何曾为晋丞相。癸亥日，任命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。乙亥日，将文王安葬在重阳陵。冬季，吴国西陵都部产上表请求吴主迁都武昌，吴主听从了，派御史大夫丁固、右将军诸葛亮守卫建业。部产是部挚的儿子。十二月壬戌日，魏帝将帝位禅让给晋王。甲子日，出宫居住在金庸城。太傅司马孚拜别，握着皇帝的手，流泪抽泣不能自已，说我死的那天仍是大魏的纯正臣子。丙寅日，晋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丁卯日，尊奉魏帝为陈留王，在邺城建造宫殿，优待尊崇的礼仪都仿照魏初的旧例。魏氏诸王都降为侯，追尊宣王为宣皇帝，景王为景皇帝，文王为文皇帝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，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，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，司马亮为扶风王，司马昼为东莞王，司马俊为汝阴王，司马荣为梁王，司马伦为琅琊王，弟司马攸为齐王，司马建为乐安王，司马基为燕王，又封群从司徒司马望等十七人都为王，任命石苞为大司马，郑冲为太傅，王祥为太保，何曾为太尉，贾充为车骑将军，王审为骠骑将军，其余文武官员都加官进爵，各有等差。乙亥日，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，统领中外军事。不久，又任命车骑将军陈谦为大将军，与司徒益阳王司马望、司空巡倚，一共八宫同时设置。皇帝鉴于魏氏孤立无援的弊病，所以大封宗室，授予职务，又允许诸王自己挑选封国内的官吏。只有魏将军齐王司马攸不敢这样做，都让朝廷任命。下诏解除对魏宗室的禁锢，废除不取降级长吏缴纳人质的制度。皇帝承继魏氏刻薄奢侈之后，想要用仁厚节俭来矫正。太常丞许祺是许允的儿子。皇帝将要祭祀太庙，朝廷大臣认为许祺的父亲被杀，不宜接近皇帝左右，请求将他外放为地方官。皇帝于是追溯许允的素望，称赞许祺的才能，提拔他为祠部郎。有关部门说牵引御牛的青丝绳断了，下诏用青麻代替，开始设置谏官，由散骑常侍傅玄、黄甫陶担任。傅玄是傅干的儿子。傅玄认为魏末世风颓败，上书说我听说先王统治天下，教化兴于上，轻易行于下，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，天下就看重行名，魏文帝仰慕通达，天下就轻视守节。此后纲纪不整，放诞之人充满朝廷，于是使天下不再有轻易。陛下龙心受禅，弘扬尧舜的教化，只是还没有推举清高淡泊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俗气节，没有斥退虚浮卑鄙的人来惩戒不敬，所以我仍然敢进言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，让傅玄起草诏书进城，但也不能革除陋习。起初汉朝征西将军司马钧升豫章太守司马良，司马亮升颍川太守司马俊，司马俊升京兆尹司马防，司马防升宣帝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上太始二年，丙戌年，公元266年。春季正月丁亥日，就用魏庙祭祀征西府君以下连同景帝共七世。辛丑日，尊奉景帝夫人杨氏为景皇后，居住洪训宫。丙午日， 立皇后弘农杨氏。皇后是魏通氏琅琊文宗的女儿。群臣奏称五帝就是天帝，王气因十二亿，所以名号有五个。从今以后，明堂南郊祭祀应当废除五帝座。皇帝听从了。皇帝是王素的外孙，所以郊祀之礼有关部门多依从王素的议论。二月，解除对汉宗室的禁锢。三月戊戌日，吴国派遣大鸿胪张衍、武官中郎将丁忠来吊丧祭祀。吴国散骑常侍庐江人王帆气度高雅正直，不能看脸色顺从旨意，吴主不高兴，散骑常侍万玉、中书丞陈升趁机诋毁他。丁忠出使回来，吴主大会群臣，王帆喝醉辅导，吴主怀疑他装假，用车将他抬出去，不久又召他回来。王帆喜欢讲究威仪，举止如常。吴主大怒，喝令左右在殿下将他斩杀，出去登上来山，让亲近的人抛掷王帆的头颅，像虎跳狼抢一样争相啃咬，头颅都碎裂了。丁忠劝吴主说，北方没有防守作战的准备，益阳可以偷袭夺取。吴主询问群臣，镇西大将军陆凯说，北方刚刚吞并巴蜀，派使者求和，不是向我们求援，是想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罢了。敌势正强，而想侥幸求胜，看不到有什么好处。吴主虽然不出兵，但从此与晋国断绝关系。陆凯是陆逊同族之子。夏季五月壬子日，柏林元恭王沈去世。六月丙午会日，日食。文帝丧事期间，臣民都依从权宜之制，三日后除去丧服。下葬之后，皇帝也除去了丧服，但仍然带着白冠，吃粗食，悲伤消瘦，如同居丧。秋季八月，皇帝将要拜谒重阳陵，群臣上奏说秋暑未退，恐怕皇帝悲伤过度，损伤身体。皇帝说，朕能够瞻仰陵墓，身体自然舒适。又下诏说，汉文帝不让天下人敬哀，也是帝王极其谦逊的志向，应当拜谒山陵，怎么可以没有丧服？商议用丧服随行，群臣依照旧制。尚书令裴秀上奏说，陛下已经除服而又重新穿上，于亦无所依据。如果君主服丧而臣子不服，臣子也不敢心安。下诏说，担心的是感情不能企及，衣服有什么关系？诸位勤恳至极，难道我故意违背吗？于是作罢。中军将军杨护对傅玄说，三年之丧，即使尊贵的人也要服满，这是礼制，而汉文帝废除了他，毁坏礼制，伤害道义。如今主上极尽孝道，虽然夺去他的丧服，实际在行丧礼，如果因此恢复先王的礼法，不也很好吗？傅玄说，以日易月，已经几百年，一旦复古，难以推行。杨护说，不能使天下人都遵循礼制，暂且让主上服满丧礼，不也是更好吗？傅玄说，主上不除服而天下除服，这只是有父子，不再有君臣了。于是作罢。戊辰日，群臣上奏请求更换衣服，恢复膳食。下诏说，每次感念幽冥而不能服完丧服之礼，深感沉痛，何况吃稻米穿锦衣呢？恰好更能激发内心痛切，不是用来宽解的办法。朕本是儒生之家，传习礼义长久，何至于一旦就改变对父母的这种情感？跟从大家已经很多了，可以试着省察孔子回答宰我的话，不要吵吵嚷嚷。于是以粗食素食终了三年。陈司马光说，三年之丧，从天子到平民，这是先王的礼经，百世不变的。汉文帝失心自用，不学习古制，改变古代，毁坏礼法，断绝父子之恩，亏损君臣之义。后世帝王不能独守哀戚之情，而群臣谄谀不肯离政，到晋武帝独自用天性矫正而行之，可称得上不世出的贤君。而裴秀、傅玄之流是固陋庸臣，习于常规，玩忽旧制，不能顺应君王的美德，可惜啊。吴国改年号为宝鼎。吴主任命陆凯为左丞相，万玉为右丞相。吴主厌恶别人看他，群臣侍奉进谏，没有人敢抬头。陆凯说，君臣没有不相识的道理，如果突然发生不测，不知去何处。吴主于是允许陆凯看他，其他人仍然如故。吴主居住在武昌， 扬州百姓逆流而上供给物资，非常劳苦，又奢侈无度，公司财用匮乏。陆凯上书说，如今四方无事，应当致力养民丰财，而您反而穷奢极欲，没有灾祸而百姓生命耗尽，没有战事而国家财力空虚，我私下感到痛心。昔日汉室衰落，三家鼎立，如今曹刘师道都被晋国具有，这是眼前的明证。我愚昧只是为陛下珍惜国家罢了。武昌土地险要贫瘠，不是帝王之都。且童谣说，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，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。由此来看，足以表明民心与天意了。如今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，百姓有离散的怨气，国家有根底暴露的征兆，而官吏致力于苛刻急迫，没有人怜悯。大帝时，后宫烈女及各种织造人员不满100，景帝以来竟有上千，这是最耗费财物的。右左右之臣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，群党相互扶持，陷害忠良，隐藏贤才，这都是渡害国政，祸害百姓的。臣希望陛下减少各种劳役，罢除苛刻扰民之事，清理出宫女，精选百官，那么上天喜悦，百姓归附，国家永享安宁了。吴主虽然不高兴，但因陆凯素有声望，特地宽容了他。九月下诏，从今以后即使诏令有所要求，以及已经上奏获得批准，但于事情有不便的，都不可隐瞒实情。戊戌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大晋承受位的禅让应当完全采用前代的征硕服色，如同虞舜遵循唐尧的旧礼。皇帝听从了。冬季十月丙午朔日，日食，永安山贼失旦，因为百姓劳苦怨愤，聚集数千人，劫持吴主同父异母弟永安侯孙谦作乱，北上到建业，部众10000多人，离城30里时停下，选择即日入城。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召见丁固、诸葛亮。丁固、诸葛亮斩杀使者，发兵在牛屯迎战。失旦的士兵都没有铠甲，当即败散。孙谦独自坐在车中，被活捉。丁固不敢杀他，将情况报告吴主。吴主将孙谦连同其母及弟孙俊都杀死。当初望气的人说，荆州有王气，应当攻破扬州，所以吴主迁都武昌。等到失旦反叛，吴主自以为得计，派数百人喧闹进入建业，杀死失旦的妻子儿女，说天子派荆州兵来攻破扬州贼。11月开始将元丘、方丘的祭祀合并到南北郊，撤销山阳国督军，废除其禁制。12月，吴主回都建业，派岳父卫将军、陆尚书是藤木留下来镇守武昌。朝廷人士因藤木是尊贵外戚，颇加推重，并劝他直言谏争。藤后的宠爱从此逐渐衰减，又调藤木到苍梧居住。虽然爵位未夺，实际是放逐，他在路上忧郁而死。何太后常常保护藤后，太史又说中宫不可更换。吴主相信巫习，所以藤后得以不被废黜，常年供养在升平宫，不再觐见。众多姬妾佩戴皇后喜寿的很多，藤后只是接受朝贺的表书而已。吴主派宦官巡行州郡，挑选姜丽家的女子，其中2000担大臣的子女都每年上报名字，15、16岁时拣选，拣选不中的才能出嫁。后宫女子以千计，而采择不止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上太史3年，丁亥年，公元267年，春季正月丁卯日，立皇子司马衷为皇太子。下诏说，近代每每立太子就有大赦，如今世运将平，应当展示好武，使百姓断绝多幸的指望。施舍小恩小惠的仁爱，朕不取。于是不赦。私立校尉上党人李喜、弹劾前立禁令留有，前尚书山涛、中山王司马睦、尚书仆射五该各自侵占官田稻米，请求免去山涛、司马睦等人的官职，五该已死，请求贬谪其谥号。下诏说，留有侵夺剥削百姓来迷惑朝廷官员，因拷问处死以惩戒奸佞。山涛等人不再重犯，都不加追究。李喜志在奉公履行职务，可称得上国家的司职了。光武帝有言，贵戚且联手以避二报，其申告群臣各自谨慎所行，宽宥的恩德不可多次遇到。司马睦是宣帝弟弟的儿子。陈司马光说，为政的根本 在于刑罚和赏赐，刑罚赏赐不分明，政事怎能成功？晋武帝赦免山涛而褒奖李喜，在刑罚和赏赐两方面都有过失。如果李喜所言正确，那么山涛不可赦免；如果所言错误，那么李喜不值得褒奖。褒奖他让他进言，进言却不采纳，怨气在下积聚，权威在上被轻慢，将有何用？况且四人同罪，留有伏法，而山涛等人不问，避贵失贱，这能说是为政吗？创业之初而正本不立，想要将基业传给后世，不也太难了吗？武帝任命李喜为太子太傅，征召前为人李密为太子洗马。李密以祖母年老为由坚决推辞，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。李密与人交往，常常公开议论对方的得失，并严厉责备，常说我独立于世，自顾身影，没有同伴。但之所以不畏惧，是因为对人对己都没有分别心。吴国大赦，任命右丞相万玉镇守巴丘。夏季六月，吴主建造昭明宫，2000石以下的官员都亲自进山督率伐木。大肆开辟院囿，修筑土山楼阁观台，穷尽技巧，工程劳役的费用数以亿万计。陆凯进谏，吴主不听。中书成化和上奏书说，汉文帝时期天下安定，贾谊还认为如同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而睡在上面。如今大敌占据九州之地，拥有大半民众，想要与我们国家互相吞并，不仅仅是汉朝时的淮南王、济北王可比，与贾谊的时代相比，哪个更危急？如今仓库空虚，边户之民失业，而北方囤积粮食养育民众，专心向东图谋。此外，交趾沦陷，岭南动摇，胸背受敌，首尾多难，这正是国家的危难时刻。如果舍弃这些紧急事务，全力投入工程建造，突然发生不测之变，就要放下铸板工具去应对烽火，驱使怨恨的民众奔赴白刃战场，这正是大敌所凭借的资本。当时吴国风俗奢侈，化和右尚书说，如今事务繁多而劳役繁重，百姓贫困而风俗奢侈，百工制作无用的器物，妇女穿戴绮丽的装饰，互相仿效，以独自没有维持。兵是百姓之家，仍然追逐世俗，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，出门却有绫罗绸缎的服装，上无尊卑等级的差别，下有耗费财力人力的损失，想要富裕充足，怎么可能呢？吴主都不听从。秋季七月，王祥以睢陵公的身份被免职。九月甲申日，下诏增加官吏俸禄，任命何曾为太保，益阳王司马望为太尉，荀以为司徒，禁止星象谶纬之学。吴主任命孟人代理丞相，奉法驾东行到明陵迎接其父文帝的神灵，宫中使者相继前往问候起居。巫师说见到文帝的衣冠颜色如同生前。吴主悲喜交加，在东门外迎拜。进入宗庙后，接连七天举行三次祭祀，设置各种畅忧祭乐，昼夜娱乐。这一年派遣鲜卑拓跋沙漠汗返回齐国。太史四年戊子，公元268年春季正月丙戌日，贾充等人进城所修订的律令，武帝亲自到场讲解，让尚书郎裴凯直读。裴凯是裴休的堂弟。侍中卢挺、中书侍郎范阳人张华请求抄录新律中死罪的条目，悬挂在驿站亭传中以告示百姓，武帝同意。又下诏令河南尹杜预制定官吏考核升降的法规。杜预上奏说，古时候的升降考核在心中拟议，不拘泥于法令，末世不能记录长远而专求细密，怀疑内心而相信耳目，怀疑耳目而相信文书，文书越繁琐，官场越虚伪。卫士的考核就是经房的一役，其条文可以说极为细密，但失于苛刻细碎而违背本体，所以历代不能通行。不如深明唐尧的旧制，取大舍小，去繁就简，使之容易遵从。至于完全穷尽事理，神明通达在于人，离开人而任用法律，就会以文辞伤害义理。不如委任通达的官员，各自考核所管辖的人员，每年评定其人，说明其优劣。这样六年之后，主管者集中汇总，采择合适他们的评语，六次优等的破格提拔，六次劣等的罢免，优多劣少的按等任用，劣多优少的降职。 其间所对答的不一致，品评有难易，主管者自当衡量轻重，略微加以降级，不必曲解法律来求全。如果有徇私情，评定优劣，不符合公众舆论的，应当交付监察部门随即弹劾。如果让上下公然互相包容过失，这就是轻易大坏，即使有考核之法也没有益处。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。丁亥日，武帝在洛水北岸举行吉田礼。戊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吴主任命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，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。三月戊子日，皇太后王氏去世。武帝扶丧的制度完全遵循古礼。夏季四月戊戌日，睢陵员工王祥去世，门前没有杂乱的吊唁宾客。其族孙王荣感叹说，太保生活在正始年间，不再能言善辩之列，等到偶然与他交谈，一礼只去清雅深远，岂不是因为德性掩盖了他的言论吗？己亥日，安葬文明皇后。有关部门又上奏，余祭之后除去丧服。武帝下诏说，承受终身的爱戴而没有数年的报答，情理上不忍心。有关部门坚决请求，武帝下诏说，担忧的是不能笃行孝道，不要以毁伤身体为忧虑。前代的礼典质朴和文士不同，何必局限于近代的制度，使丧礼有所缺失呢？群臣不停的请求才允许，但武帝仍然带着素冠吃着粗食终满三年，如同为文帝扶丧一样。秋季七月，众多流星向西坠落如雨。己卯日，武帝拜谒重阳陵。九月，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四州发生大水灾。大司马石苞长期在淮南，威望恩惠非常显著。淮北监军王琛憎恨他，秘密上表说石苞与吴人勾结。恰逢吴人将要入侵，石苞修筑堡垒阻遏水流以巩固自己，武帝怀疑他。杨户竭力向武帝说明石苞一定不会这样，武帝不信，于是下诏以石苞没有预料贼寇行事，修筑堡垒阻遏水流，劳扰百姓为名，策令免去他的官职，派益阳王司马望率领大军征讨。石苞征辟河内人孙硕为属官，孙硕先前与汝阴王司马俊交好，司马俊当时镇守许昌，孙硕路过时去见他。司马俊知道朝廷已经派军袭击石苞，私下告诉他说不要卷入祸事。孙硕出来后疾驰到寿春，劝石苞放下兵器，步行出都亭待罪，石苞听从了。武帝听说后消除了疑虑，石苞到朝廷以乐陵公的身份返回府邸。吴主出东关，冬季十月，派将领施济进入江夏，万裕进犯襄阳，下诏命益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兵骑兵二万人屯驻龙碑，作为两方的声援。恰逢荆州刺史胡烈抵御施济，击败了他，司马望率军返回。吴国胶州刺史刘俊、大都督修泽、将军顾荣前后三次进攻交趾，交趾太守杨继都击退了他们，玉林、九真都归附于杨继。杨继派将军毛炯、董元进攻合浦，在古城交战，大败吴军，杀死刘俊、修泽，剩余士兵溃散逃回合浦。杨继上表任命毛炯为玉林太守，董元为九真太守。十一月，吴国丁奉、诸葛亮出兵阙碑，进攻合肥，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俊抵御并击退他们，任命益阳王司马望为大司马，荀彧为太尉，石苞为司徒。太师五年己丑，公元二六九年春季正月，吴主立儿子孙景为皇太子。二月，分雍州、凉州，凉州设置秦州，任命胡烈为刺史。此前邓艾接纳数万鲜卑降者，安置在雍州、凉州之间，与百姓杂居，朝廷担心他们时间长了成为祸患，因胡烈一向在西方著名，所以派他去镇守安抚。青州、徐州、兖州三州发生大水灾。武帝有灭吴的志向，壬寅日任命尚书左仆射杨户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。征东大将军魏冠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镇守临淄。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昼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守下邳。杨户安抚远近，很得江汉地区的人心，与吴人开诚布公，投降的人想离开都听任他们，减少戍守巡逻的士兵，开垦八百多顷田地。他刚到的时候， 军队没有百日的粮食，到了末年竟有十年的积蓄。杨户在军中常穿着青裘，系着宽带，不披铠甲，临格之下侍卫不过十几人。金太守巴西人文立上言，原蜀国名臣的子孙流徙到中原的，应当量才录用，以安抚巴蜀人心，轻动无人的期望。武帝听从，几位日下诏说，诸葛亮在蜀国竭尽心力，其子诸葛瞻临难而死意，其孙诸葛瑾应当根据才能安排官职。又下诏说，蜀将傅谦父子为他们的君主而死，天下的善行是一样的，岂能因彼此而异？傅谦的儿子傅柱、傅牧被没入西关，应当免为平民。武帝任命文吏为散骑常侍。汉朝原尚书前为人程琼，一向有德行学业，与文吏深交。武帝听说他的名声，问文吏，文吏回答说，我非常了解这个人，但年近八十，秉性谦让，不再有当时的声望，所以没有上奏。程琼听说后说，文吏可以说不结党了，这正是我赞赏他的原因。秋季九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子宫。冬季十月，吴国大赦，改元建衡，封皇子司马景度为城阳王。起初汝南人何定曾为吴大帝供职，到吴主即位，自己上表说是先帝救人，请求返回内廷侍奉。吴主任命他为楼下都尉，掌管沽酒买卖事务，于是专权作威作福。吴主信任他，委以重视。左丞相陆凯当面责问何定说，你看到前后侍奉君主不忠、侵乱国政的人，难道有得以善终的吗？为什么专做奸邪之事，玷污天听？应当自行改过，不然就会看到你有不测之祸。何定非常恨他。陆凯竭尽全力为公家服务，忠诚恳切，发自内心，上表书都直指事实，不加掩饰。到生病时，吴主派中书令董朝问他想说什么，陆凯陈述何定不可信任信用，应当授以外任。西西是小吏，建议兴建普里田，也不可听从。姚信、娄玄、贺绍、张悌、郭戳、薛莹、腾修以及族弟陆喜、陆抗，有的清白忠诚勤勉，有的资质才能卓越，都是国家的良辅，希望陛下多加留意，询问实务，使他们各尽忠诚，补益万一。贺绍是贺齐的孙子，薛莹是薛宗的儿子，娄玄是沛人，腾修是南阳人。陆凯不久去世，吴主一向嫌恨他的切职，且天天听到何定的谗言，时间久了竟将陆凯全家流放到建安。吴主派监军于四、威南将军薛许、苍梧太守丹阳人陶皇从荆州道，监军李旭、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，都会师于合浦，以进攻交趾。十二月，有关部门上奏东宫对两位师父的致敬礼仪不同。武帝说，尊崇师父是为了尊道重教，怎能说臣子不臣子呢？命令太子行叩拜礼。太史六年庚寅，公元270年春季正月，吴国丁奉进入倭寇，扬州刺史千红击退了他。吴国万裕从巴丘返回建业。夏季四月，吴国左大司马师季去世，任命镇军大将军陆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一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，治所在乐乡。陆抗因吴主政事多有缺失，上书说，臣听说德性相当则人多的胜人少的，力量相等则安定的制服危乱的，这就是六国被秦吞并、西楚被汉制服的原因。如今敌人所占据的不仅仅是关右之地鸿沟以西，而国家外部没有连横的援助，内部没有西楚的强大，各种政事衰败，百姓未得安定。议论者所仗势的只是长江、高山作为疆界，这是守国的末节，不是智者所当先的。臣每次想到这些，半夜伏枕，临餐难食。侍奉君主的道理，范言直谏而不欺瞒，仅陈述十疑十七条上文，吴主不采纳。李旭因建安道路不顺利，杀了向导将领冯斐，率军返回。起初何定曾为自己的儿子向李旭求婚，李旭不同意，于是何定上告李旭枉杀冯斐，擅自撤军返回。吴主诛杀李旭及徐存，连同他们的家属，并焚烧了李旭的尸体。何定又让诸将各自进献御犬，一只犬价值达数十匹间，鹰械价值一万钱， 用来捕兔公厨房，吴国人都归罪于何定，而吴主认为他忠诚勤勉，赐爵列侯。陆抗上书说，小人不明事理，见识浅薄，即使结情尽节，还不值得任用，何况其艰辛一向笃厚，而爱憎无常呢？吴主不听从。六月五日，胡烈在万湖堆讨伐鲜卑突发术机能，兵败被杀。都督雍、凉州诸军事扶风王司马亮派将军刘琦救援，刘琦观望不尽，司马亮因此被贬为平西将军，刘琦应当处斩。司马亮上言，调度指挥的过失由我而出，请求赦免刘琦的死罪。下诏说，如果罪不在刘琦，应当有责任者。于是免去司马亮的官职，派尚书烙林人石践代理安西将军，都督秦州诸军事，讨伐树机能。树机能兵势强盛，石践派秦州刺史杜预出兵攻击。杜预认为敌寇乘胜马匹肥壮，而官军悬军乏粮，应当合力大规模运输草料粮食，等到春天再进攻。石践上奏杜预延误军需，用囚车征召到廷尉，以赎罪论处。随后石践讨伐树机能，最终不能取胜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。丁未日，任命汝阴王司马俊为镇西大将军，总管雍州、凉州等地的军事，镇守关中。冬季十一月，立皇子司马简为汝南王。吴主孙皓的堂弟前将军孙秀担任夏口都，孙皓厌恶他，民间都传言孙秀将被人暗算。恰逢孙皓派何定带领五千士兵在夏口打猎，孙秀惊慌，连夜带着妻子儿女和亲兵数百人来投奔晋朝。十二月，任命孙秀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会稽公。这一年，吴国大赦。当初，魏国将南匈奴的五部安置在滨州各郡，与中原百姓杂居。他们自称是汉朝皇室的外孙，因此改姓刘氏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上太史七年，辛卯，公元271年。春季正月，匈奴右贤王刘猛叛逃出塞。豫州刺史石践因攻打吴军时虚报斩首人数而获罪，诏令说，石践身为大臣，是我所信任的人，却做出这等欺诈之事，岂能容许？现在遣送他回乡，终身不得再任用。吴人刁玄伪造谶文说，黄旗子盖出现在东南，最终拥有天下的是荆州、扬州的君主。吴主孙皓相信了。这个月月底，大举出兵从华里出发，载着太后、皇后及后宫数千人，从牛渚向西而上。东关令华赠等坚决劝阻，孙皓不听。行军途中遇到大雪，道路毁坏，士兵身穿铠甲，手持兵器，一百人共拉一辆车，冻饿濒死，都说如果遇到敌人就倒戈投降。吴主听说后才返回。晋帝派益阳王司马望统帅中军二万人，骑兵三千人驻扎寿春防备，听说吴军退走才罢兵。三月丙戌日，巨鹿员工裴秀去世。夏季四月，吴国胶州刺史陶皇袭击九真太守董元，杀了他。杨继派部将王肃接替董元的职位。北地胡人侵犯京城，凉州刺史千红征讨他们。各部胡人都内部反叛，与树机能一起在青山包围千红，千红军队战败而死。当初大司马陈谦对晋帝说，胡烈、千红都勇猛而无谋略，刚愎自用，不是安抚边疆的人才，将会给国家带来耻辱。当时千红担任扬州刺史，多次不服从陈谦的命令，晋帝认为陈谦与千红不和而诋毁他，于是征召千红，到今后不久又任命他为凉州刺史。陈谦私下叹息，认为千红必定失败。这两人果然失去羌戎的拥护，兵败身亡，朝廷连年征讨才勉强平定，晋帝这才后悔。五月，立皇子司马宪为城阳王。辛丑日，益阳城王司马望去世。侍中、尚书令、车骑将军贾充从文帝时就受宠任事，晋帝做太子时，贾充出了不少力，所以更加受宠。贾充为人巧言谄媚，与太尉、行太子太傅荀彧、侍中、中书监荀勖、乐骑校尉安平人冯胆结为党友，朝廷内外都厌恶他。晋帝问侍中裴凯当今的得失，裴凯回答说，陛下受命登基， 四海归附之所以还不能比肩尧舜的德性，只是因为贾充这类人还在朝廷罢了。应当招纳天下贤人，弘扬正道，不应该向天下人显示私情。侍中乐安人任凯、河南营颍川人宇纯都与贾充不和，贾充想解除他们进士的职务，就推荐任凯忠贞适合在东宫任职。晋帝任命任凯为太子少傅，但侍中职务依旧。适逢树机能扰乱秦州、雍州，晋帝为此忧虑。任凯说，应当派一位有威望、有智谋的重臣去镇抚。晋帝问，谁可以？任凯于是推荐贾充，宇纯也赞同。秋季七月癸酉日，任命贾充为都督秦州、凉州二州诸军事，侍中、车骑将军依旧。贾充对此很忧虑。吴国大都督薛煦与陶皇等率兵十万共同攻打交趾，城中梁靖、袁爵被吴军攻陷，俘虏了杨继、毛炯等人。陶皇喜爱毛炯的勇猛，想留他活命，毛炯却想谋杀陶皇，陶皇于是杀了他。休泽的儿子休允剖开毛炯的肚子，割下他的肝，说，还能做贼吗？毛炯仍骂道，恨不能杀了孙皓，你父亲是死狗。王素想逃回南中，被吴人抓获，九真日南都投降了吴国。吴国大赦，任命陶皇为胶州牧。陶皇征讨并降服了夷辽、周晋全部平定。八月丙申日，城阳王司马宪去世，分益州南中四郡设置宁州。九月，吴国司空孟仁去世。冬季十月丁丑朔日发生日食。十一月，刘猛侵犯滨州，滨州刺史刘清等击败了他。贾充将要前往镇守地，公卿们在西洋亭为他饯行。贾充私下向荀勖问计，荀勖说，您身为宰相却被一个人控制，不也太可悲了吗？然而这次出行实在难以推辞，只有与太子联姻就可以不辞而自动留下。贾充说，那么谁可以去传达心意呢？荀勖说，请让我去说。于是对冯胆说，贾公远行，我们就会失势，太子的婚事尚未确定，何不劝皇帝那贾公的女儿呢？冯胆也赞同。当初晋帝想娶魏冠的女儿为太子妃，贾充的妻子郭槐贿赂杨皇后的左右，让皇后劝说晋帝请求娶贾充的女儿。晋帝说，魏公的女儿有五条可娶，贾公的女儿有五条不可娶。魏家种姓贤德而多子，容貌美丽且身材修长，皮肤白皙。贾家种姓善妒而少子，容貌丑陋且身材矮小，皮肤黝黑。皇后坚持请求，荀彧、荀勖、冯胆都称赞贾充的女儿极美，而且有才德，晋帝于是答应了，留下贾充仍任就职。十二月，任命光禄大夫郑茂为司空，郑茂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这一年，安乐司空刘禅去世。吴国任命武昌都督广陵人范晟为太尉。右将军司马丁奉去世，吴国改明年年号为凤凰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上太十八年，壬辰，公元272年春季正月，监军何真征讨刘猛，多次打败他，暗中用利益引诱刘猛的左部帅李克，李克杀死刘猛投降。二月辛卯日，皇太子纳贾妃为妻。贾妃十五岁，比太子大两岁，嫉妒多权诈，太子既宠爱他又畏惧他。壬辰日，安平献王司马孚去世，享年93岁。司马孚生性忠诚谨慎，宣帝执政时他常自我退让谦损，后来遇到废立之际从未参与谋划。景帝、文帝因司马孚属尊，也不敢逼迫。等到晋帝即位，恩礼尤其隆重。元旦朝会，诏令司马孚乘车上殿，晋帝在坐阶迎接跪拜，入座后亲自捧杯祝寿，如同家人礼节。晋帝每次跪拜，司马孚都跪下阻止。司马孚虽然受到尊宠，却不以此为荣，常有忧虑之色。临终时留下遗令说，我是魏国的真氏河内人司马孚，字叔达，不是伊尹，不是周公，不是伯夷，不是柳下惠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，应当穿时令衣服，用素冠收敛。诏令赐给东原温明密契，所有丧事安排都依照汉东平献王的旧礼。他的家人遵守司马孚的遗愿，所赐给的器物一件也没有使用。 晋帝与右将军黄甫陶议论政事，黄甫陶与晋帝争辩，散骑常侍郑辉上表请求治黄甫陶的罪。晋帝说，忠诚正直的言论我只怕听不到。郑辉越职妄奏，岂是我的意思，于是免去郑辉的官职。夏季，汶山白马胡人侵略各部族，益州刺史黄甫彦想征讨他们。典学从事蜀郡人何吕等劝谏说，胡夷互相残杀本是他们的常性，不算大患。现在盛夏出兵，雨季将至，必有急意，应当等到秋冬再图谋。黄甫彦不听。胡人康穆子烧香说出兵必败，黄甫彦认为他动摇军心，杀了他。军队到达官坂，衙门张宏等人因汶山道路险阻，又畏惧胡人众多，趁夜作乱，杀死黄甫彦，军中惊扰，兵曹从事前为人杨仓率兵力战而死。张宏于是诬告黄甫彦，说率同自己一起造反，所以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黄甫彦的主簿蜀郡人何攀正在服母丧，听说后到洛阳证明黄甫彦没有反叛，张宏等人纵兵抢掠。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弘农人王逊说，黄甫侯出身书生，有什么理由造反？况且广汉与成都临近，而隶属于凉州，是因为朝廷想用他来控制益州的要害，正是为了防止今日的变故。现在益州有乱，是此郡的忧患。张宏小贼，众人都不轻负他，应当立即前往征讨，不可错过时机。王逊想先上表请示，李毅说，杀主之贼罪恶极大，应当不拘常规，何须请示。王逊于是发兵征讨张宏，诏令任命王逊为益州刺史。王逊攻打张宏，杀了他，一灭三族，封王逊为关内侯。当初王逊是杨户的参军，杨户深知他的才能。杨户兄长的儿子杨继对杨户说，王逊为人至大奢侈，不可专任，应当有所节制。杨户说，王逊有大才，将用来实现他的抱负，必定可用，转而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。王逊在益州明确树立威信，蛮夷大多归附，不久升迁为大司农。当时晋帝与杨户秘密策划征伐吴国，杨户认为伐吴应当借助上游的形式，秘密上表请求刘王逊继续任益州刺史，让他训练水军。不久加封龙骧将军，监督益州、凉州诸军事，诏令王逊停止屯田兵，大造舰船。别驾河畔认为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，造船不能很快完成，后造的还没造好，先前造的已经腐烂，应当征召各郡兵共一万多人制造，年底可完成。王逊想先上表等待批复，何攀说，朝廷突然听说征召一万兵，必定不同意，不如直接征召，假设被驳回，工程已经完成，势不可止。王逊听从，命何攀主持建造舰船器械，于是建造大舰，长120步，可容纳2000多人，用木料铸成，建起楼橹，开设4道门，上面可以驰马往来。当时造船的木屑遮蔽江面，顺流而下。吴国建平太守吴郡人吴彦取来流木屑，报告吴主说，晋国必定有进攻吴国的计划，应当增派建平的兵力以堵塞要道。吴主不听，吴彦于是用铁索横截江面。王逊虽然接受中央命令招募士兵，但没有虎符。广汉太守敦煌人张孝逮捕了从事并上报，晋帝召张孝回京，责问说，为何不秘密启奏就逮捕从事？张孝说，蜀汉地区极其偏远，刘备曾利用过这种情形，逮捕从事我还觉得太轻了。晋帝认为他做得对，壬辰日大赦。秋季七月，任命贾充为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，领兵如故。贾充与侍中任凯都被晋帝宠幸，贾充想独揽权势，而忌惮任凯，于是朝中士人各有所依附，朋党纷然。晋帝知道后，召贾充、任凯在事前殿宴饮，对他们说，朝廷应当一致，大臣应当和睦。贾充、任凯各自拜谢。此后贾充、任凯因为晋帝以知情而不加责罚，更加无所忌惮，表面互相尊重，内心怨恨更深。贾充于是推荐任凯为吏部尚书，任凯侍奉朝觐的机会渐少，贾充便与荀勖、冯胆、程吉一起进谗言， 任凯因此获罪，被罢官闲居。八月，吴主征召昭武将军，西陵都不产。不产世代居住西陵，突然被征召，自认为失职，又害怕有谗言。九月，占据西陵城投降晋朝，派兄长的儿子不羁、不玄到洛阳做人质。诏令任命不产为都督西陵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兼任交州牧，封为仪都公。冬季十月，辛未朔日，发生日食。敦煌太守尹渠去世，凉州刺史杨欣上表请求，让敦煌令梁成兼任太守。公曹宋志擅自废掉梁成，上表请求让一郎灵狐封为太守。杨欣派兵征讨，被宋志打败。吴国陆抗听说不产叛变，急忙派将军左翼、吴彦等征讨。晋帝派荆州刺史杨照到西陵迎接不产，车骑将军杨护率步兵出江陵，巴东监军徐印率水军攻打建平，以援救不产。陆抗命令西陵各军修筑严密围垒，从赤溪到固市，对内包围不产，对外抵御晋军，昼夜催促，如同敌人已到，军民极为辛苦。诸将劝谏说，现在应当趁三军锐气急攻不产，等晋军救兵到来，必定可以攻克，何必要筑围使市民疲惫。陆抗说，此城地势既险固，粮草又充足，而且所有防御器械都是我从前规划的，现在反过来攻打，不可能迅速攻克。北方军队到来而没有防备，内外受敌，如何抵御？诸将都想攻打不产，陆抗想服众心，听任他们进攻一次，果然没有成功。围垒刚合拢，杨护的五万军队就到了江陵。诸将都认为陆抗不应上西陵。陆抗说，江陵城固兵卒，无需担忧。假若敌人得到江陵，必定不能守住，损失较小。如果晋军占据西陵，那么南山各部夷人都会骚动，其祸患不可估量。于是亲自率众赶赴西陵。当初陆抗因为江陵以北道路平坦，命令江陵都张贤修筑大坝拦截水流，进淹平地来阻断敌军和叛乱。杨护想利用所拦截的水用船运粮，扬言要破坏大坝以便步兵通过。陆抗听说后，让张贤立即毁掉大坝。将领们都感到疑惑，多次劝谏，陆抗不听。杨护到了当阳，听说大坝被毁，便改由船运为车运粮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。十一月，杨照到达西陵。陆抗命令公安都孙尊沿着南岸抵御杨护，水军都刘律抵御徐印，陆抗自己率领大军凭借围墙对抗杨照。将军朱乔营的都督于赞叛逃到杨照那里。陆抗说，于赞是军队中的旧官吏，了解我们的虚实。我常常担心疑兵平时没有训练，如果敌人进攻围墙，必定先打这里。当夜就调换了疑兵，全部用精兵防守。第二天，杨照果然进攻原来疑兵驻守的地方。陆抗下令反击，箭矢如雨，杨照的部队伤亡接连不断。十二月，杨照计穷，趁夜逃跑。陆抗想追击，但担心不产积蓄力量伺机而动，兵力不足以分派，于是只敲鼓警告部众，做出好像要追击的样子。杨照的部众惊恐溃散，全都脱下铠甲拼命逃跑。陆抗派清兵跟踪追击，杨照的军队大败，杨护等都率军撤回。陆抗于是攻克西陵，诛杀不产及同谋的将吏几十人，全部一灭三族，其余所请求赦免的有数万人。陆抗东返乐乡，脸上没有自夸的神色，谦逊平和，一如往常。吴主家封陆抗为都护。杨护因罪被贬为平南将军，杨照被免职成为平民。吴主攻克西陵后，自认为得到上天帮助，志向更加扩张，让术士上广占卜夺取天下，回答说吉利。庚子年，青色车盖会进入洛阳。吴主大喜，不修德行善政，一心只图谋吞并之计。贾充与朝中官员宴饮，河南尹宇纯喝醉了，与贾充发生争执。贾充说，父亲年老，你不回家供养，你简直没有天地良心。宇纯说，高贵乡公在哪里？贾充又羞又怒，上表请求辞职。宇纯也上表弹劾自己，诏令免去宇纯官职，同时交吴府评定他的善恶。时报认为宇纯贪图官位而忘记亲人，应当除名。 齐王司马攸等人认为宇纯并没有违反礼法，诏令听从司马攸的意见，又任命宇纯为国子祭酒。吴主巡游华里时，又丞相万玉与右大司马丁奉、左将军刘平密谋说，如果到了华里不回来，国家大事重要，我们不能不自己回来。吴主多少听到了这些话，因为万玉等人是老臣，隐忍没有发作。这一年，吴主借宴会之机用毒酒让万玉喝，传酒的人暗中减少了毒酒，又让刘平喝毒酒，刘平察觉服用其他药物解毒，得以不死。万玉自杀，刘平忧愤，一个多月后也死了。吴主将万玉的子弟流放到庐陵。当初万玉请求选拔忠诚清廉之士补充进士职位，吴主任命大司农娄玄为攻下镇，主管殿中事务。娄玄端正自身，率领众人奉公守法，答对问题切职，吴主逐渐不喜欢他。中书令兼太子太傅贺绍上书进谏说，近年来朝廷纷乱混杂，真伪相混，忠良被排挤坠废，信臣被害，因此正直之士方正的棱角被错，而庸臣苟且谄媚，预先揣摩迎合旨意，各自迎合时事，人人秉持背离的评断，世人讲出歪道的言论，于是使得清流变为浊水，忠臣闭口不言。陛下身居九天之上，身居百里之宫，言语一出，天下风从，政令一行，众人引从。亲昵宠幸的谄媚之臣，天天听到顺耳的话，将会认为这些人确实贤能，而天下已经太平了。我听说兴国之君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，慌乱之君喜欢听到自己的赞誉。听到过失的，过失日渐消除而福运降临，喜欢赞誉的，赞誉日渐减少而灾祸到来。陛下用严酷的刑法来禁止正直的言论，罢黜贤善之士来堵住见证之口，一杯酒间的轻率举动，生死不保，做官的人以退隐为幸运，在职的人以离开为福气，这实在不是保有光大宏伟基业、振兴道德的做法。何定本是仆役小人，自身没有品行才能，而陛下喜爱他的谄媚，借给他微服之权，小人求取禁用，必定会进献奸吏。何定近来忘记国事，大兴劳役，征调长江边上的守兵去驱赶麋鹿，老弱之人忍饥受冻，大小之人怨恨叹息。传说国家兴盛时，看待百姓如同婴儿，国家灭亡时，把百姓视作草芥。现在法令禁令越来越苛刻，赋税征收越来越繁重，宦官近臣到处兴事，而地方官吏害怕获罪，胁迫百姓以求完成任务，因此民力不胜负担，家家户户离散，呼嚎嗟叹之声伤害了天地和气。现在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，家里没有一月的积蓄，而后宫中坐吃闲饭的人有一万多。另外北方的敌人正密切注视我们的盛衰，长江天险不可能长久依靠，如果我们不能守住，一片伟业就能渡过来。希望陛下巩固根基，强化根本，割舍私情，遵从正道，那么成康之治就会再现，圣祖的基业就会兴隆了。吴主非常恨他，于是左右近臣一起诬告娄玄，贺绍相遇停下车子耳语大笑，诽谤朝政，两人都受到责问，把娄玄押送到广州，贺绍被原谅恢复原职，不久又把娄玄流放到交趾，最终杀了他。过了许久，何定的奸邪会行败露，也被处死。杨户从江陵返回，致力于修明德政和信义，来安抚吴国人。每当交战时，约定日期才开战，不做偷袭的计谋。将帅中有想进献诡计的人，就让他喝醇酒，使他不能开口。杨户的军队进入吴国境内，割取谷子作为军粮，都计算所侵占的数量，送去绢帛补偿。每次在长江、沔水一带聚集众人打猎，常常只停留在晋国地域，如果禽兽先被吴国人打伤而被晋兵捕获，都送还给吴国。于是吴国边境百姓都心悦诚服。杨户与陆抗在边境相对，使者经常往来，陆抗送给杨户酒，杨户毫不怀疑地喝下。陆抗生病向杨户求药，杨户把现成的药给他，陆抗立即服用。许多人劝谏陆抗，陆抗说，哪里会有用毒酒害人的杨叔子呢？陆抗告诉他的边防守军说，他们专门行的，我们专门行报，这不战就已经屈服了。 我们各自守住边界就行了，不必追求小利。”屋主听说双方边境和睦，便以此责问陆抗。陆抗说：“一个乡一个县都不能没有信义，何况是大国呢？我如果不这样做，正是彰显了他的德行，对杨虎没有什么伤害。”屋主采用众将的计谋，多次侵犯掠夺晋国边境。陆抗上书说：“从前夏桀多罪而商汤起兵，纣王荒淫暴虐而周武王举起兵戈，如果没到那个时机，即使是大圣人也应该养威自保，不可轻举妄动。现在不致力于加强农业，富足国家，审查官员，任用贤能，明确升降，谨慎刑罚赏赐，用仁德训导百官，用仁爱安抚百姓，却听任众将追求功名，穷兵黩武，动辄耗费万计，士卒疲惫凋零，敌人没有削弱，而我们已经大病了。如今去争夺帝王的资本，却贪图十分之一百的小利，这是臣下的奸吏，不是国家的良策啊。从前齐国和鲁国三次交战，鲁国人两次获胜，但灭亡随之而来。因为大小强弱的情势不同，何况如今军队所攻克的战果不足以弥补损失呢？”吴主不听从。杨户不攀附结交朝廷权贵，荀彧、冯胆之流都憎恨他。杨户的从外甥王衍曾经来杨户处陈述事情，言辞非常清晰善变。杨户不以为然，王衍一甩袖子就走了。杨户回头对宾客说：“王以府正将凭借盛名身居高位，然而败坏风俗，伤害教化的一定是这个人。”等到攻打江陵时，杨户曾按军法要斩杀王戎。王衍是王戎的堂弟，所以两个人都怨恨杨户，言论中多有毁谤杨户。当时的人为此说：“二王当权，杨公无德。”